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美日韩强烈谴责。菲律宾开始同美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格勒健获悉，分析指中共秘密警察示弱美国。华裔男子袭击法拉盛反共展义工，众人谴责。米莱当选阿根廷新总统，中国网民热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感恩节不只系感谢嘅时刻，更加系传递关怀嘅好机会。喺呢一个节日，等我哋用一份特别嘅心意关怀最亲嘅人，选择三高代谢宝。关注父母亲友的血糖、血压、血脂健康，它不单止实用，更加充满了我们对他们深深的爱和关怀。等这一份小小的心意在感恩节的每个角落传递温暖，令爱和感激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绽放。更多三高代谢宝的信息，欢迎上健康520网站查询。21号，北韩在无视美国及其盟国的谴责的情况下，在通知日本政府将会在11月22号至12月1号期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竟然提前发射，并宣称成功将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抵达南韩港口，英国同南韩双边关系将会升格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间谍卫星，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朝中社话，在不久的将来，北韩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管理局发射多颗间谍卫星，以继续确保对南韩以及北韩武装部队感兴趣的其他地区的监视能力。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今次北韩的间谍卫星发射成功，意味着可能南韩、日本亦都会做同样的动作。对于是否影响到美军的布局，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南海、台海和朝鲜半岛这些地区，中共、俄罗斯、美国一早就有间谍卫星在收集资讯，没什么大的威胁。而目前美国用得更多和准确的是无人机的方式，目前还未知道北韩的间谍卫星使用哪一代的技术，如果性能不得的话，亦都只能够说是一个摆设。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北韩今次发射间谍卫星是又一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官员表示，平壤当局这次尝试发射间谍卫星可能获得了俄罗斯太空技术的援助，作为双方日益发展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数百万枚炮弹，普京曾经承诺向平壤提供太空技术援助。时评人蓝述亦都认为，俄罗斯给予北韩的技术最终都将会用在军事目的上，而北韩现在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使用导弹发射卫星，用这种方式威胁南韩、威胁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它背后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在东北亚地区非常清楚的，中共、俄罗斯和北韩正在互相之间结盟，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日本外务省对此发表一份声明说，日本、南韩和美国政府之间通电话，强烈谴责北韩发射侦察卫星的行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传媒说，如果北韩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即使目的是发射卫星，亦都将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将会同美韩一起合作，对局势作出应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0号警告北韩立即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活动，否则可能会暂停两国的和平协议，考虑恢复前线的空中监视。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少将金智芬在声明当中说，卡尔文森号的抵达展现了韩美同盟强大的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因应北韩不断发展核子和飞弹威胁的坚定意愿。南韩总统尹锡悦夫妇20号抵达伦敦，展开为期7日的英法两国出访行程。南韩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提升两国关系水准的协议，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此前，美国众议院提议扩充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成员要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五个国家扩大纳入南韩、日本、印度和德国。日前，嚟自非洲、欧洲、中东、北美和南美的联合国军司令部17个成员国举行了首次南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国防部长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宣布，朝鲜半岛如果再次发生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各国将会携手应对。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北韩此举会引起美日韩等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制裁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亦都正在不断收紧套在金正恩颈上的绞索。有网友评论话，共匪灭亡之前，北韩好可能会再次成为火药桶，金正恩好快可能要吃大亏。另外，据未经证实的中国社交媒体话，21号中共海军最先进的980型船体编号071型登陆舰发生了大规模火灾，该船啱啱完成海上试验，尚未正式进入海军，而家仲未清楚是事故定是演习。菲律宾官员透露，菲律宾和美国军方21号在南海临近台湾的海域启动为期三日的联合海空巡逻。路透社指出，菲律宾这样做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和中共的紧张关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今次菲美联合海空巡逻是提升两军联合运作的重要举措。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司令部发言人尤金卡布绍表示，今次菲美联合海空巡逻将会从菲律宾巴丹群岛最北端的亚米岛开始，而呢度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两军联合海空巡逻将会在西菲律宾海结束，而西菲律宾海就是菲律宾对南海争议海域的称呼。菲律宾军方表示，今次联合军事行动，菲律宾方面将会出动三艘海军舰艇、两架 FA-50 轻型战机同一架 A-29B 轻型攻击机。美方将会出动包括一艘濒海战斗舰同一架 PA-8 海上巡逻侦察机。小马可斯20号在夏威夷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表示，南中国海的局势已经变得更加危急，因为中共军方正在向菲律宾海岸线逼近。报道当中指出，美菲两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表明菲律宾面对中共的侵略行径，正在强化防卫态势。随住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表现越来越强势，菲律宾今年以来亦都迅速提升了同盟友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军事基地几乎翻了1倍。有些基地仲同台湾隔海相望。今年4月，菲律宾部队仲同美军举行了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菲关系升温的同时，中菲关系开始恶化。中菲船舰近期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对峙，甚至擦撞事件。南海亦都经常被各界视为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地区。在三藩市 APEC 会议期间抗共活动当中，被警方拘捕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在当地时间11月20号下午，在三藩市县高等法院出庭，被当场决定零元保释。在现场民运人士高嗌戒立健凯旋的欢呼声当中，戒立健眼含热泪，对众多传媒记者表示，当时如果他不还手，我今日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说话，可能就被他们打死了。他的朋友张开宇带伤出席旁听晕倒，并被送上了救护车。张开宇在11月17号下午，习近平飞离三藩市的时候，在机场外的抗议活动当中，被身前红布条、头戴红帽的人打到昏迷。陈闯闯律师和刘俊律师有份帮助戒立健获得保释。11月20号晚间，陈闯闯对大纪元记者披露，戒立健案件目前涉及到3个重罪和1个轻罪，而且案件当中冲突的双方都是讲中文的，并非一般的公派律师介入就可以搞得清楚的。戒立健下次上庭的时间是12月13号。陈律师亦都谈到外界声援戒立健的情况，一日几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收到了96笔捐款，达到了20000多元，差不多100个人参与，陆陆续续感人仲在入嚟，有欧洲、澳洲、加拿大和美国，主要是美国的好多。 对于今次事件，陈闯创表示，冲突是亲共的暴徒先挑起来的，殴打的不仅仅是民运的抗议人士，还有藏人、港人、法轮功学员，甚至还有在场抗议的越南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委员赵恩指出，他非常惊讶，起诉戒立健的不是所谓的受害人，亦并非中领馆，而是三藩市地检署。而且控诉的罪行当中，有一项罪名是煽动暴乱，这个是很糟糕的罪名。戒立健的辩护律师刘俊说，据他了解的情况，戒立健的行为属于自卫，但是而家代表政府的检方律师用尽全力要起诉戒立健，这个案件并非一般的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案件。刘俊律师指出，很显然警察站在旁边看着不理，纵容凶手打受害者，当受害者反击的时候，警察反而捉受害者。11月16号，陈闯创律师亦都被亲共人员用辣椒粉袭击，但是执行的警察却对陈律师说，我知道你是被辣椒粉袭击的，但你是捣乱的一方，你再不走我就要将你捉起来。陈闯创表示，他们正在筹备起诉三藩市警察局。保护卫士在2022年首次曝光了中共海外警察站的存在。该组织说，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并指这些海外警察站暴力威胁劝返意见人士回中国大陆。中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毫无疑问，打戒立健的人并非亲共的粉红，而是中共在海外的秘密警察，直接就是中共。有 X 平台的用户 No Dictatorship at Fun Journal 表示，也许这个官司最后会揭露出中共是如何利用各种组织渗透入美国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学校等等。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11月20号已经在声明当中指出，中国人权已经掌握了大量目击者证言，并要求三藩市警局对这宗事件的处理进行彻查，澄清他是否同亲共团体有配合，要求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听证，并敦促美国政府保护反对中共袭击和恐吓的言论自由。11月19号星期日中午，纽约法拉盛反共展览的地方，一个华人男子暴力攻击基督徒公义联盟义工杨士松。据称此人之前还说要向中领馆报告这个展览，说让杨士松回不到中国。民主人士谴责这个人挑衅之事，认为他背后有中领馆指使，应该调查攻击者是否有中共代理人背景。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图片展自2021年开始，在法拉盛图书馆前每个礼拜日摆设，内容列举中共从涉权到卖国，从土改镇反到反右，从大饥荒到文革，从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和各种宗教，从香港沦陷到中共病毒危害全球，从计划生育到环境污染、食品医疗安全，从中共出卖国土到引发世界排华，今年还新增了反中共渗透、多名中共代理人被起诉等内容，图文并茂列举中共罪恶。杨士松是图片展的热心义工。根据手机拍摄的影片显示，19号中午12点几，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华人男子来到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图片展前面，指住杨士松说，你死到临头。这个人向杨士松的面部共打了五拳，导致杨士松流血送院，而家已经出院。现场目击者、展览的义工方文斌说，这个是亲共分子来挑衅、找麻烦、殴打义工，企图破坏展览。因为这个揭露中共百年罪恶的展览，列举中共的黑历史，令中共非常害怕。展览的义工李清向记者表示，打人的人姓周，是杨士松的房东，因为周某违章改建房屋出租，接到腾空令之后又违规打烂了租客房间的门锁，将租客的嘢全部抌晒，租客为此同佢打官司，法院判租客胜诉。杨士松说，他将我们的嘢抌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屋里面有很多反共的牌，就来威胁我不要告他，而家我们已经告他了，他就将我们的材料全部送到中领馆了。但杨士松说，在美国反共的人不应该害怕亲共的人。 图片展嘅几名义工话 APEC 会议之前，佢哋收到咗嚟自中国大陆公安地方政府嘅威胁。义工李成松话：国内嘅警察打电话嚟，话我嘅屋企人失踪。义工方文斌话：街道打电话嚟，话你三藩市不能够去，你屋企人会倒霉噶。义工话：因为呢一个图片展有影响力，共产党害怕，怕人嚟滋事，但义工会对骚扰者逐一曝光、揭露、举报，亦都希望警方同检方对打人者要严惩。目前纽约市警方已经介入案件，正在取证立案。阿根廷极右翼经济学家米莱赢得总统大选，米莱外交立场系亲美国反中共。阿根廷政局大变动，引发中国网民热议。11月19号，阿根廷自由进步党候选人米莱以领先对手近300万张票嘅结果，一举终结咗长期执政嘅左派政府。米莱喺确定胜选之后发表讲话，表示阿根廷从今开始重建，因为如果我哋不迅速采取结构性变革，我哋将会走向历史上最严重嘅危机，无所不在拖垮国家嘅施政模式亦都结束啦。阿根廷近年嚟深陷经济危机，通货膨胀高达3位数。米莱嘅首要竞选提案系要解决通货膨胀，办法系将国家货币比索退出流通，并剥夺中央银行嘅印钞权，转而采用美元作为国家货币。现年53岁嘅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之后，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社会时事博主微博大 V 新卫李宗桓贴出一张影片截图，话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挥舞住以色列国旗，佢结束咗左派长达40年嘅统治，该统治使该国经济濒临破产，阿根廷而家同以色列企喺一齐。社会时事博主微博大 V 新树老师话：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表示，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呢一个新策略包括咗佢最重要嘅外交政策同立场。阿根廷将会冻结同俄罗斯等国家嘅关系，支持乌克兰并转向美国。有网友问：俄罗斯等国有冇中共？亦都有人话今次选咗个明白人，文明路上多咗一员猛将，希望文明嘅路上呢一种猛将越嚟越多，阿根廷人民觉醒啦，阿根廷人有福啦。仲有网友话佢打算同天朝断交，邪恶团伙冇几个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